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好，你看降罚也是有打点哈，就是原文没有，必有万军耶和华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当然从上下我来看是降罚了，不过我们要说也是对那卑微人的一个拯救啊。那个日子也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怀孕的日子啊，那个日子也是撒母耳听到上帝对他讲话的日子，以及以后神提拔他认识，那个日子也是大卫那个小小的牧童杀败歌利亚的日子啊，是耶和华降罚歌利亚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提升大卫的日子。在前的在后，在后的要在前，所有自高的都要降为卑，所有自卑的神都要升为高。那好，不过这里既以降罚为主，我们就看到他的降罚。这个降罚要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这个高大的树啊，高山峻岭，这些上帝所造的伟大的东西都常常被形容。好是好，美是美，上帝造的是好，但是他会骄傲自大。所以那喜欢说树，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这个在诗篇37篇35节有讲到，但以理书第四章也讲到，尼布甲尼撒就是那个高大的树。那香柏树和橡树也都形容强权。以西结书31章第3节也讲到说，哦，亚树就是那棵树，那棵树呢可真是华美哦，那个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重水使它生长，它那大，它那美，它那丰富，连伊甸园的树都嫉妒它，都没有它好。然后它因为它太大了，骄傲，所以它就倾覆了。那是在讲亚述哈，在但以理书是在讲巴比伦，在诗篇37篇35节是在讲一切的强权。好，神使我们高大，神使人聪明能干，成为大公司大国，但是求主让我们不要骄傲，求主让我们始终在谦卑中认识他被使用，那就是我们就在神国里面，就像在但以理书里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个异象，那个小石头后来成为大山，那就是指神的国，跟随上帝的人，我们始终谦谦卑卑的，更谦卑，更看到自己的一切的没有上帝就什么都没有的事实，使我们永远是被拣选的，而不要成为世上的强权，不管是军事的、政治的、知识的、美貌的，像但以理书里面世上的那些野兽，世上那些兽一个一个被取代，一个一个被消灭。这里是在讲到高大的树，还会临到一切的高山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这些都是那些强大的力量。高山呢？高山大山也在上帝面前夸口，那么上帝也要审判他。还要临到什么呢？第十六节，要临到他施的船只，并一切可爱的美物。好，这里呢恐怕是以西结书第26章开始讲到的那个推罗是最好的一个描述了。在以西结书26、27、28章都有讲到那个推罗的美好，因为他讲到推罗跟启示录第18章讲到巴比伦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有三个大优点啊。我们通常不会想到推罗是多大多了不起，因为那只是一个海港，但是因为那个海港就有很多的，第一个是美丽，第二个是财富，第三个是智慧。那这都在以西结书26章开始讲，因为它太美了，太聪明了，太有智慧了，太有 财力了，以至于他就骄傲，以至于他自认为全然美丽，全然聪明，就全然的自大。那我们在那里看到，那里讲到说推罗在贸易上面的兴旺，我们真的不会说神不喜欢贸易，不喜欢商人，但是这些智慧所造成的那个骄傲呢，就甚至在28章形容是天使的堕落了。那这是很生动的一段描述，因为太美了就堕落了。以西结书这18章那里也讲到说以色列也是很美，很美了以后呢就也是堕落了哈。以西结书第16章哈，16章那里讲到说他神给他那么美那么美，他就后来就堕落就自大了。我们常常讲到说这看起来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啊，就是神真是乐意把聪明智慧美丽成就能力权柄都给人，但一给人了，人就常常真是这变可爱了，就变可爱之后就骄傲了，那神会击打，骄傲的就屈膝。我们愿我们都是快快的屈膝下来，包括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快快的屈膝，看到自己，哎呀，你以为你自己多了不起多好，实在是一无所有啊，快快的悔改吧。狂妄的就降杯，在那日只有耶和华被尊崇，那日天天每一日让耶和华都被尊崇，每一日耶和华都被高举，每一日让我们都承认只有上帝是王。他永远应该是这样，当然是在末后的日子他把那骄傲的打败了以后，大家就真的心悦诚服的信靠他，那不肯心悦诚服信靠他就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第18节，偶像必全然废弃啊！我们指望这一天快快来，我们希望神的作为赶快来，人哪里有任何骄傲的理由，你再美再好再大那都是上帝加给你的，你不把荣耀归给主，你不去更多的信靠上帝，那你以为这是你自己的，那就是自取灭亡，而且是欺哄。神不能容许这件事一直下去，神已经容许了几千年几万年了，但是神会审判的，在历史上会审判，在将来幕后的日子会审判，把偶像完全废弃。耶和华会兴起时地大震动，耶和华的兴起使地大震动，这个在先知书里也常常形容耶和华兴起，耶和华在诗篇里面，耶和华出来的时候，耶和华审判的时候，那地震动，大家都害怕，人躲入这些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神在重复，只是再一次在提醒我们，求主让我们预备好，求主让我们在平常敬畏他，求主让我们会敬拜那个伯利恒的那个婴孩，我们会敬拜那为我们死受尽羞辱的耶稣基督，使他在充满荣耀的时候，不再像个婴孩，也不像那个无家型美容的时候充满荣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因为我们在他很卑微的时候就信靠认识他，在他充满荣耀的时候也提升我们。如果你要等到他充满威严荣耀再来的时候再来信他，那就太晚了。启示录说那个时候看到他的人都会哭泣啊。第20节，到那日人必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把那些都丢掉了。当然这里讲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这里讲到丢掉是不是还来得及，但是你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丢掉那是来不及了，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人心也硬了，不会再丢掉了。那在历史上有没有人把偶像丢掉呢？那倒是也是有，那这也希望带来祝福。我们看到很多在逃难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丢掉了，因为没有用啊，甚至金钱成为累赘，甚至你越多的钱将来是越多被杀掉的，被海盗被各样杀掉的那个情形，当时常常到最后的时候大家才丢，否则大家是到死都还不肯丢掉金子银子的，抛弃一点用都没有了。哎呀，我们今天就把偶像抛弃，我们今天就不要再拜偶像，我们今天就不要再在那个偶像的错误里面，让我们就单单的敬畏上帝吧。第21节，到耶和华兴起时地大震动的时候，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和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们休要依靠世人，他鼻孔里不过有气息，他在一切事上可算什么呢？ 耶和华兴起的时候，这再一次也是主再来的时候，是末后的日子，是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神的震怒发了，我们赶快躲避他的震怒。这里躲避他的震怒，如果是指主再来的时候，那是没有机会了。如果是在生活中是人的玩梗，也没有机会了。但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讲成躲在磐石穴中，就好像出埃及33章，神把摩西放在磐石穴中，这磐石穴中是指耶稣的十字架保守我们。这里这样来讲可能有点太灵异了，不过应用起来我们是可以应用的。我们天天其实都在神的震怒之下，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基本上就在神的震怒之下。罗马书第一章也讲的，神的震怒在不前不义的人身上都在，天天都有。那么就赶快回到十字架，赶快躲在十字架那里求神的赦免和拯救吧。千万不要继续依靠世人，不要继续依靠偶像，不要继续依靠势力、才能、美丽，那都是受造物。他之所以还能够活着，他的鼻孔不过有气息，这里很有意思啊，人不过是一口气啊，说的也对啊，这一口气可以叱咤风云呢，这一口气可以好像真是颠覆整个的世界。你像亚历山大或者是尼布甲尼撒呢，发一个脾气的时候，甚至下命令的时候，真山都要把它铲平了。但他一旦没有气的时候，这个莎士比亚里很多这样的啊，名人很多在死人前面，莎士比亚拿那个哈姆雷特拿着那个死人的骷髅，哦，这就是你吗？当年你是什么？当年叫人笑叫人跳，现在你有什么了呢？人已死，什么都没有了。他不过是气息，有气息是很有虎虎生风啊，但那气神一拿走就没有了。他有的不过是气息，而那气息是上帝吹在里面才有。诗篇说神收回他的气，他们就没有了。有气是很奇妙的事，但是没有那个气的时候，你就什么都没有了，神会收回的。这个在诗篇104篇29节，你淹灭他们便惊惶，你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我们到后面以赛亚书后面也有讲到说，这个人的荣美都不过是气息，神什么时候收回人，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他一切事上什么都没有，就是气一下散掉就没有了。很重要，也很无助。很重要就是出于神，很无助就是神如果没有你就没有了，我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能力。第三章第一节继续在讲到说，神要把这些人自以为聪明可靠的东西，在世间的这些受造物通通都消灭。是他造的，他并不恨我，但是人把他错用了，神就要纠正人。第三章一节，主万军之耶和华是主，但是大家没有把他当主，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但大家把他当敌人，所以他用他的力量来消灭。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依靠的，所障碍的，就是说依靠的粮所障碍的水，神要除掉这些。各位，神为什么要除掉这些？神不要人把食物和水当作神啊。当然这里的除掉可能还先不要有那么深的神学意味，就是神惩罚人了，就让你没水喝，没有东西吃了。不过呢，我们可以把它讲的稍微再多一点，就是你不要说民以食为天，不要说吃是一切。在生命记里面，在耶稣的试探里就讲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我们肉身需要食物，但是你不要忘记食物是上帝赐的，所以你要单单的依靠上帝。不是说你不要工作，也不是说吃东西不重要，而是说你使用这些东西，使用你的体力来赚钱，来买东西吃，你好好的 enjoy 上帝给你的食物，好好的用你的好的消化系统，也是上帝造的，来吸收这些。但是如果没有上帝，你没有消化系统，也没有食物，也没有光合作用，也没有太阳，什么都没有。所以信靠上帝吧。当你以为水和食物是可以依赖的，神就把它拿走了。神不要你依赖这些，神要你单单的依靠上帝。好，不仅是食物， 粮食水常常成为我们所依靠的。第二节，神要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五十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神要把这些通通都除掉。勇士不是不好，审判官不是不好，先知不是不好，占卜的当然不好，那五十副长尊贵的，谋士有技巧的，还有妙行法术的当然不好，这些东西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本身根本就不好，神禁止，但是只要你去依赖他，只要你说我不可一日无君，我一定要你，神就要拿去，不管是亚伯拉罕喜欢以撒，或者我们依赖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国家，或者任何上帝以外的东西，知识、学问，神都要除掉。好，我们还是说，这里讲的基本上是一个刑罚，而没有那么重的神学意味说，我们要单单依靠上帝。但是可以有这样的应用，就是你依赖这些，不依赖上帝，上帝要处罚你，让你知道这些东西并不可靠。你靠它，就像拉伯沙基就是亚述王的大将，对西西家说的，你要靠谁？你要靠埃及吗？你去靠埃及的话，那个埃及啊，埃及的埃及那个是压伤的芦苇啊，人靠这个杖就会刺透他的手啊。这个是拉伯沙基讲的话，在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你不要靠任何的东西，你靠它你就会失败。第四节讲起，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好，上帝要管教以色列人，让他们所有的可以依靠的东西通通都没有，因为他们不单单的依靠上帝，因为他们得罪上帝，所以上帝要把这些通通拿去，然后要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这当然就是我不是在谈政治啊，这当然就是童子军治国啦，就是所有能够掌管的、能够管理的人通通就都死亡了或者被掳了。第五节，百姓要彼此欺压，因为没有公平、没有正义、没有聪明的人在管理他们，就越来越乱了，就大家在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比侮慢老年人，卑贱人比辱慢尊贵人，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整个国家乱了，社会乱了，你所以可以依靠的东西本来也不应该依靠那么多，但是原来还有个规矩，现在都没有了，都乱了。这里我们也不敢说卑贱人一定是不好，尊贵人一定是比较好，但是整个社会秩序是没有了。然后怎么办呢？就赶快拉住一个人，还是个男人，弟兄啊，你现在还有一件衣服穿吗？啊，那你就做我们的官长，你还有一件像样一点的衣服，我们整个已经没有人要做，没有人要做总统，就要做市长，要做院长，要做部长，都没有，整个大乱了，大家都不要做，你来做好不好？这败落的是归在你手下，就是这么一个残局，你来收拾收拾吧。第七节，那时他必扬声说，我不做医治你们的人，因我家中没有粮食，也没有衣服，你们不可立我做百姓的官长。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你们要论义人，说他必享福了，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所行的受报应。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耶路撒冷和犹大，他们也没有人来做官，因为整个的官场、整个的宗教、整个的国家都已经腐蚀了，也没有人再愿意做，然后就变成无政府主义了，就乱成一塌糊涂了。就像有的时候有些国家太乱了就会这个样子，那这都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抵挡上帝，惹了他荣光的眼目。他的眼目是荣耀的，他也可以把荣耀加在人的身上，可是当人不 不愿意接受神的荣耀，不愿意信靠神的荣耀，而且亏缺神的荣耀的时候，他的荣耀就来审判了。你们要自主，你们不要上帝，那么上帝就让你们自主自大的结果是怎么样？你们自己的脸上远离上帝羞愧，所经历到的就证明你们自己一切都不对，像索多玛一样。那个时候也会论到义人，义人呢会享福乐，这应该是指两件事，一个就要不然就指义人被主接去了，不再受到这个乱世的影响，这可能性比较低。另外一个是有一天神会让义人享福的，有一天神会在报复的日子，在刑罚的日子，在降罚的日子，会让人再看到义人的蒙福。神会照个人的行为判断个人，这里并不是审判个人，这里并不是反对因信称义，这个原则在新约旧约都不断的讲，神会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我们当然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不管是多义，照着自己都应该下地狱的，都是不好的，但是这里讲到也有相对的义，也有人在神的脸之下活得比较好，他当然还是不能用自己的行为来称义，都是上帝的作为让他称义，上帝赦免让他称义，耶稣的作为让他称义，但是他靠着耶稣靠着圣灵所行出来好的也是被神纪念的，那神要纪念他。如果你不接受上帝给你的圣灵给你一切的好行为，你要自作主张的话，那你也会因着自己的坏行为，你自己一切都是坏的，那要受报应，你接受耶稣为你所做的那是好的，也要按着你的好行为受到神的嘉奖和称赞。所以按着行为报应个人和因信称义也不是冲突的，不但不是冲突，是完全一致的。那以色列人和每一个人都会受到这样的报应，不管是今生或来生，神都会有很公平的审判，最后的审判是最公平的。你按着你领受或拒绝上帝的恩典所活出来的行为受到报应。第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辖管他们，因为他们不要我嘛。这个我们这里并不要想到说不主张妇女来执政，我们说了柴契尔夫人呐、或者是居里夫人呐、很多像以色列英国的历史上早期伊丽莎白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都管理的非常好，比男人管理的还要好。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也看到女先知，当然这都是比较偶然的情形，一般来讲还是神好像是让男人比较多的掌管，但是男人所表现出的差劲也比较多。这里所谓孩童欺压妇女辖管，纯粹是指以色列不要上帝就乱得一塌糊涂，没有人能够做管理，社会非常的乱。十二节的下半句，我的百姓啊，引导你的使你走错，并毁坏你所行的道路，这当然也是你自己选择的，你选择的是偶像，你选择的不是上帝，你选择的不是上帝要拣选的人，那你就自己拣选了自己错误的道路。第十三节，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又要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为何压制我的百姓，搓磨贫穷人的脸呢？百姓有错，当然官更错了，官一开始就把人带错了路，耶和华就这又是一个法院上的动作，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我们记得摩西也有这样站着审判众民的，我想这个是站着是显出他的威严哈，当然一般法官是坐着显出他的威严，在站起来声色俱厉的责备这些人，长老领袖，你应该让人民中间生产力丰富，而且分配得很公平，你让他们分配得很不公平，你去吃别人的葡萄园的果子，你夺取他们的东西，你夺取穷人的东西，这个搓磨贫穷人的脸啊，大概是一个成语，就是磨人家的脸嘛，把人家脸都磨掉了，让人家受羞辱，让人家受痛苦，让人家的东西被你不劳而获。这是以色列人因为离弃上帝，所以很多的不公的现象。 那下面呢，这不公的里面呢，用我用说好像模特儿一样来形容不公哈。第十六节，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向，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然后就是让锡安的女子有多大多大的羞辱，然后除掉他们的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竹链、华带、香盒、服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哦，这很多很多东西我实在不太懂得这些是什么哈。那我想今天的人当然奢华的程度、装扮的程度更多哈。不过我们也不要太说哈，任何的一个打扮就不对哈。只是这里是在讲到说整个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女子、锡安的女子完全在卖弄，在享受自己。那这里虽然用女子做形容，其实是包括男子，就是指耶路撒冷整个城的风气，耶路撒冷整个领导阶层的风气，奢华、自恋、狂妄，不顾别人。好，如果你要说最简单的，我们从新约来讲，或者新约旧约都有讲，哎呀，女人不要用这些东西来装扮自己嘛，女人要用这个正派的衣裳为装扮，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的衣裳为装扮，不以这些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衣裳为装扮。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节也讲到说，每一个妇女哈，应该有的装扮，是应该是不要用外边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也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那我们要说，男人女人不都是应该是这样吗？不是只有女人，男人也应该是这样子。那当你太看重外表的时候，而没有内心的敬虔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堕落的征兆。不过我们再一次回到以赛亚书第三章，这里讲到不只是人不要有这些堕落的只注重外表而没有内心敬虔的，而是指整个的耶路撒冷的统治阶层只想到享受肉体的东西，而对上帝的公义一点都不在意。好，所以呢后来神就要在以赛亚书三章二十四节，就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腰带是很华美啊。现在绳子就是被人家俘虏了，做了奴隶了。光秃代替美发，本来你多漂亮，现在头都光秃的，那是做了奴隶了。麻衣代替腰带啊，这个细腰代替华服哈，因为麻衣那是表示披麻蒙灰，那是羞辱。那甚至不是悔改，那是就是羞辱啊。这个烙伤代替美容，这美容可能也有很多美容，现在真的是，这个是伤到的，带有烙伤在你的身上，那表示也是你有那个戳记，是奴隶的戳记。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锡安的臣民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